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非常高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段呢一起在空中又见面了，来探讨啊，就是来关心最近这一个星期以来的一些热门的新闻话题。那么德州边境啊，这个非移民跨境的现象到底有多乱，以至于引起了马斯克的关注啊。他是今天呢到德州边境来访，而且呢进行直播。另外呢，现在呢驻美的中领馆敦促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登记个人资料，那么华人有什么样的反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如果时间还有多的话呢，我们还来谈一谈这个定居台湾到底有多难啊，台湾的难民政策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这个在目前在美国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德州边境啊，这个非移民跨境的乱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雪梨。
我感觉最近好像大家对于非法移民的讨论热度有比较减少，但是其实最近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潮是激增了，在八月呢就累计超过23万人，创下了这个新高。那边境城市现在也是不堪重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嘛，还有 X 平台的这个执行长，他就到美墨边境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他就提出来说，他认为他是觉得是需要怎么样子的。那这个是在周四的时候，就是昨天9月28日，他去在这个南部边境做直播。那我觉得其实也是算是顺便宣传一下他 X 平台的这个直播功能。那他就是到了那里之后，他就穿这个，看到影片里面他是穿黑色的 T 恤，然后黑色牛仔帽，戴着飞行员的太阳眼镜，就整个真的是去南方的样子，然后跟当地的执法的移民官来交谈。那他说他对于移民的看法是，他自己也是一个移民，所以他很支持移民，但是呢他认为美国要接纳的移民是勤奋跟诚实的合法的移民，而不是说非法进入的非法移民。那他也担心说像非法移民的涌入就会导致一些社会服务体系的崩溃，所以呢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合法移民制度，我们应该要让勤奋诚实愿意为美国做出贡献的人，应该要加快通过法律去批准这一类的人群，但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我们也不应该要允许非法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赶快采取行动的话，就像我说的那样，社会服务体系会崩溃，就像我们在纽约看到的。那他这边呢就举了纽约的例子，因为现在在纽约市的话是每个星期都有超过2500的人的这种难民涌入纽约市，而且呢纽约市之前呢还收留了这一些难民，而且是用很高级的酒店来收留他们。那在这些酒店饱和的情况下呢，现在纽约市也在想办法说要怎么办，然后呢他们就准备跟收容移民的这些饭店去延长合约，这个成本呢就很高，现在算一算呢这个预计成本会增加超过10亿美元。那纽约市长呢他还曾经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的话，移民危机可能会在3年内就会消耗掉纽约市的120亿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已经比较夸张了。那底下的我们看到就是马斯克的这个直播，他底下很多留言都很支持他，就觉得说需要更严格的边境政策。那我就看到很有意思的有一个人留言，他是说 I lock my doors at night not because I hate the people outside but because I love the people inside。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晚上如果说家里锁门嘛，那不是因为他多讨厌外面的人，而是因为他爱里面的人，所以要保护里面的人。那他希望说我们的国家也可以是有这样子的 就是他说 I wish our leaders felt the same way about our country。 那因为 我感觉他讲的这个呢就很在点上，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想要拥抱难民的这一些像说庇护城市他们的这一些这些议员啊等等的，他们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要去仇恨或者是排挤这一些难民。不过呢现在呢是现在是看到像纽约市的情况，就是已经负荷不了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留言，他说是因为爱我们自己的人，所以才晚上要把门锁上，我就觉得说特别有意思，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有另外一张梗图呢，是也是一个人在底下留言的，就是说一开始难民来了嘛，然后这些庇护城市呢就告诉这个边境的州，像德州，就跟他们说啊，你们不要这么这个种族歧视啊，你们应该要去收容他们。结果呢这个边境的州嘛，就现在就把这些难民用巴士送到这些庇护城市，送到加州，送到纽约。然后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张图这个纽约市的这个脸呢就窘掉了。所以就是看到这个留言呢，就是现在大部分都还挺这种就是要让边境可以再更紧缩一点的这种政策。
对啊，所以这个对于非法移民啊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啊，对于这个边境是不是应该像现在这样开放呢？还是说比如说像川普总统时期啊，他是就是说对于边境是紧缩的啊，而且呢川普总统就在这周三的时候他表示说，如果明年啊他再次当选的话，他会转移联邦执法机构的资源并向美墨边境要派遣数千名的海外驻军啊，这个呢也就是说他认为呢现在的这目前创纪录的非法的美墨边境过境呢是一种对美国的入侵，所以呢他认为说他就是会立即终止目前拜登政府的每一项开放边境的政策，而且呢他说要使用能够阻止入侵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呢，他要把目前驻扎在海外的数千名美国士兵派到美墨边境去守卫这个边境。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啊，美国这个目前的边境政策，您是表示赞同吗？还是说表示更赞同像川普总统那样的紧缩的边境政策呢？对于非法移民，您觉得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827516288。您是赞同说像现在这样的开放边境，还是说应该像川普总统那样的呢？是对边境啊要进行守卫当然了，对于川普总统也一直是强调说欢迎合法的移民啊，您是同意前者还是同意后者？希望能够听到您的想法。88827516288，我就是雪梨，我就看到有一则一些华人就是在中国的人的一些讨论啊，就是说当然也包括我们海外的华人说，你看看加州就知道了哈，如果移民美国太难的话，就知看看加州就知道你不用移民也能过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加州政府是每年啊拿出就是数亿元就是很多钱来给非法移民提供各种方面的服务，包括呢给他们这个合法证件啊。因为一直以来呢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这个美国的合法的身份证。那在加州呢是从2015年起啊，加州就是允许非法移民考驾照。然后呢在工作方面呢，你考到驾照了哈，那就是就可以找工作了嘛，或者说你拿到了一个身份证的话呢也就可以找工作了。所以呢以前呢就是在美国包括在加州是不可以就是非法移民的话是没有办法正式的找工作，那现在呢 说在加州如果因为身份问题，雇主就对这个非法移民哈，说不给他工作的话呢，不给他工资的话呢，是认为是歧视。另外呢，加州还有很多的福利哈，对于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是一视同仁的，不仅一视同仁呢，甚至可能还更优惠啊，还包括像医疗保险啊、孩子的教育啊，这些呢都是特别给了拨款给非法移民，这些医疗和这个教育方面的。而且呢，不光说是成年人，就说是以前是25岁以上有非法移民可以全额医疗福利，那最近呢，就是那是从2016年开始的，现在呢，就是从19岁到26、5岁哈，年轻人非法移民也可以有全额医疗保险。还有呢，就是像犯了罪就一般都是，如果是非法移民犯罪的话，是需要遣返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47号法案。加州47号法案是950块钱以下不用，就说等于是偷窃啊犯罪啊是不会起诉的，不用坐牢的。但是呢，其中呢也有包括2017年通过的庇护州法案哈。那么非法移民呢犯了罪也不用被遣返了。所以等等这些呢，就让很多人在半开玩笑的说，其实移民美国这么难，那么非法移民呢好像来到加州过很好的生活呢，并是难事。
难怪我之前就看到网络上一个视频，有人去专门采访了在加州街头的这个流浪汉。然后呢，就无家可归者吧，然后就问他说：“哎，他的就是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然后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呢，他原来是从美国的其他州特别到加州去做流浪汉的，因为他觉得在加州做流浪汉，他的生活可能还过得更好，然后他也很惬意，每天什么都不用做，就有政府的福利可以拿。所以当时呢，我看到留言区也很多人就是说，哎，就是加州的这种政策导致现在加州变这个样子，就是很无奈。
是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他们有统计啊，在比如说旧金山，因为是可以说加州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非常多的一个城市，那么很多呢就是因为他给非法给这个无家可归者就是很多的这个福利吧。那么我们听众朋友您哈，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您是赞成这个开放边境政策，还是说应该就像刚才雪梨所分享的，有一位人说啊，他就有一网民，他就说我把门关起来呢，是不是恨外面的人，而是因为我爱在房子里的人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不知道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美国美墨边境的政策问题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是支持宽容的这种非法移民的政策呢，还是认为边境应该有更多的管制呢？欢迎您。
而且我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好奇的想要问听众朋友的，就是认为花这个纳税钱花在这上面觉得值得吗？因为我真的觉得美国的税收，或者是说加州或者是在纽约啊，那个税收真的是占比非常的重。那如果就是看到说原来政府是花钱花在这样子，例如说在纽约嘛，让难民去住这种5星级酒店很高级的饭店，然后要花了说3年要花120亿，那花的都是这些我们的纳税钱的话，大家有什么感觉？
对，讲到这个，就是正好其实今天有另外一条新闻消息啊，在圣荷西啊，刚刚装修好的一家酒店叫 Arena Hotel 哈，竞技场酒店呢重新开放。今天呢它第一天开放哈，就是爆满。它呢这个酒店 就是专门就为那些就是给无家可归者去住的。现在呢说已经没有空房了哈，那这就是加州的所谓这个加时计划，就家里钥匙 Project Home Key， 它的这个计划之一。这个酒店总共有90间客房哈，距离圣塔卡拉大学大概是2英里。它这个主要就是为这些流浪汉提供临时住所的哈。那么你知道这个它是所谓给他们临时住房这个项目哈，总共花了多少钱吗？4600万美金，4600万美金。
嗯，对，这真的是非常的花钱。
你想90间客房4600万，我们除一除，我还没除过哈，就是到底是每间房多少钱？想看看哈，5945万。你看5945的话，每间房多少钱啊？我来算一算哈，
4600万
除以90间，每一间是51000。
那要看他们住多久。
所以就是，对啊，你就讲到就是花这样的钱呢，其实，在旧金山啊，已经是在，尤其是在 COVID 的期间。他们就是用了好几间的酒店就给这些无家可归者住。后来呢他们承认是就是说是失败的。为什么呢？这些酒店里面客房呢就被那些无家可归者他们发现，就他们被他们用来就在里面注射毒品，就弄得乱七八糟。等他们，而且他们用了一阵就走开之后，里面真的就是乌七八糟的，很多针头啊等等的。那么当然了，这个他们就认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体面的有尊严的住房，所以呢就是要给他们这样的地方。
而且你刚刚提到说是在大学附近，我感觉这个对于当地的治安也是会有影响。
对，它是圣塔卡拉大学，是一个私校私立大学，就在离它2英里的地方。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中间有没有距离这个 Arena Hotel 近的，或者说就在圣何西附近居住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都是来自圣何西的。您对这样的 Home Key Project 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在您家附近有这样的酒店，你会觉得安全呢，还是觉得或者觉得不安全，还是觉得说哎，就是应该给这些流浪汉哈提供这些好的临时的住所呢？8882751628，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听众朋友哈这样的反馈。好，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分享下面一条新闻啊。那这个最近呢，中共的外交部敦促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要积极的使用这个中国领事 APP 啊，完成海外公民注册。那么驻洛杉矶的中领馆最新提醒说，中国公民应该根据他在美国的居住地址选择相应的大使馆或总领馆，提供准确、完整和真实的资讯。那么中共官方称呢，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帮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掌握更准确的个人信息，为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及时有效的领事保护和协助。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华人朋友哈，尤其是中国来的，那而且您如果是中国公民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他们所针对的人群啊。那即使您不是针对的人群啊，听到这样的消息呢，您有什么样的反应吗？我们也非常好奇，想要听到大家的反应啊。8882751628。
嗯， 那就是在等待大家的反应的同时呢，我们就看到在网络上很多人就写出了他们的回应。那他们大部分呢都是不以为然的。例如说这个 David Hu 是来自于中国的广西桂林，那他是一个 Uber 司机。他是说呢，他还没有收到这个相关的登记讯息，但是呢他也不关心，他也不会理会。那他是说，我做我的事，吃我的饭，睡我的觉，理他干嘛？不登记也不会有什么后果。那一旦写了，又会留下记录，然后回国时会受到更多的监控。那如果不写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监控我，所以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他说，不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里搞这些事。你要中国人登记，是要把所有人都赶回中国去吗？不可能的，美国是自由的，我不会回去的。这个是其中一个网友说的。
另外一位网友呢，他也是来自中国河南的，他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叫 Jason， 他说尽管自己还不清楚具体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在登记的时候需要选择中国国籍或者是美国国籍呢，他说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中国国籍。为什么呢？他说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故乡，自己在美国呢是背井离乡，住在贫民窟里，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那因为他自己年纪大了哈，也不太会使用这种应用，如果有人帮助他的话呢，他就一定会配合。那么这是他这样的这位杰森先生哈，也是代表了一些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心态。
真的是正反的这个反应都有。那另外一个是来自于中国天津的叫徐小姐，她现在是在加州的蒙特利公园的一个烧烤店在做器材。那她反而是觉得说她不会去登记。那她是美国公民，但是她还是有中国护照，但是呢他说他不会去登记的。他说事实上呢，中国海关早就已经开始监控持有美国护照的中国人了。他跟朋友回中国，在中国入关的时候，海关都会先注意到他们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中国名字，然后问了很多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相关记录。所以他说既然都这样了，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额外登记。那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于中国天津的一个这个叫做孙小姐，她是00后，非常年轻。她现在在这个东洛杉矶学院就读商科1年级。她跟妈妈一起住在加州的圣盖博。那她也是说她不会登记。她说呢，是因为自己懒得，不愿意点开连结，加上呢，她也觉得跟她没有关系。她说她不想要浪费时间，她觉得这个跟她没有关，不关她的事，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年轻的人啊。那如果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的，像70后的一些人华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么您对于中共的领事馆现在发出这个信息啊，要求在美国的海外的华人呢，用他们的这个手机 APP 啊，来登记自己在美国的详细的精准的信息，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您如果是属于这他们这个针对的人群的话呢，您会不会去登记啊？我们也非常好奇，想知道一下。或者您如果不便说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都没有关系啊，就来谈谈您的看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么刚才谈到这个00后的年轻人呢，他说：“哎呀，这个登记太复杂，也不觉得这跟自己是有关系的。”那么像以另外的网红啊，有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 Linda， 她是70后哈、啊，在南加州担任物理治疗师，她就坚持说呢，她是不会去参加登记的，因为不愿意透露个人资料给中共政府，感到有些害怕。她说呢，她说我为什么要把美国的自己在美国的资讯泄露给 他们哈，而且呢，对于中共政府要追踪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资讯这样的事情，他实在感到害怕。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这种事情啊，结果现在呢，居然追踪到美国来。他认为登记了信息呢，肯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比如说强制取消你的户口啊等等哈。他说这个他绝对是不会去做这样的登记的。
那看到现在有这个网络上很多人的反应呢，有一些人是会害怕，那有一些人呢觉得说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看到还有香港人他们的反应就是比较这个是坚决的，觉得认为说这个登记就是侵犯隐私。那有一位香港人他叫做 KK Chen 陈凯，那他就觉得说这个登记是中国大陆公民的事情，跟香港人无关。那他是说中国大陆的政策跟一个独立自治区有什么关系，跟香港人没有直接关系。他说他已经在美国了，那美国代表的就是自由，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生活，可以对政府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呢，在中国大陆说错一句话马上就抓你，大陆居民敢说反对习近平吗？说了马上就会被抓。那在香港呢，以前说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还可以说，但是政府又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搞你，会盯着你，记得你是谁，用人脸识别的方式记着你，然后再找其他的机会来对付你。那看来香港人就是在这几年对于中共的这种管制方式呢，是已经感到非常的排斥了。他还举例，他说香港的电话以前不需要实名，现在又要求要实名了。很多人使用支付宝啊，还有微信进行消费去支付，交易跟活动都很容易被追踪，去过哪里，买了什么。那在美国呢，只要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人会监视你，除非你犯罪。但是在中国，无论你是否犯罪，都会被监视。他就提到一个举例说，在美国做任何事情可以去提起诉讼，甚至可以去起诉政府，因为有人权。例如说做了一些事情呢，警察都要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进行检查，自由度很高。但是呢，现在香港呢也没有以前这么自由了，所以身为香港人，他觉得说现在这个是长臂管辖，管到美国来了，那他是坚决反对的。
对啊，在美国我们知道有这个宪法和自由权利，这个人身的基本权利的法案的保护嘛，所以这个人的很多的这些权利呢真的是受到保护。我就记得讲到香港哈，我记得在我们这个第一次的美国建国之旅中间，有一位团员呢，他就以前是在香港住了很多年的，他现在有的时候呢，他说也还是偶尔会回去香港。他说现在香港呢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其实呢好像跟原来啊也差不多，但是呢他说比方说，他说你是他被朋友提醒，他说就千万不能说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口罩出去。我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哈，因为这样的装扮呢就是当时反送中的那些年轻人的打扮嘛。他说如果你现在在香港就穿着一身黑的，然后因为有就是现在很多人戴口罩，他说那肯定就会被警察盯上的。所以通过就是这样一小小的事情呢，就反映出来哈，在美国和中共所管辖之下的地方真正的不同。但是呢，现在这样的中领馆啊，希望通过这样的 app 呢，也要管到这个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了。那么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像另外一位网友啊，他是也是住在南加州的，原来呢是在香港长沙湾，他就强调，他说登记个人资料在香港是行不通的，因为隐私在香港人眼里呢是非常需要保护的，他们很注重人权和自由。那所以他就说呢，他是不会去登记的哈。他说为什么个人资讯要泄露给中共领事馆呢？例如中国大陆的实名电话实名制哈，在香港以前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统领呢，现在香港的电话呢也已经是强制实名啊，他们没有办法，觉得呢没有办法跟政府去对抗。但是呢，他作为李女士呢，她是在 反送中的情况下哈，那个时候他说下楼买东西都要被查身份，他也提到了穿黑衣服不行哈，然后黄色也不行，因为是黄色雨伞嘛，雨伞革命哈也不行，所以他还真的就碰到自己有一次外出去买外卖，结果就被警察质问说为什么穿黑衣服，他说我只有黑衣服啊，他说你不能穿黑衣服，颜色黑的都不行。所以就是在雨伞呢，在香港也是被视为违禁品哈。他说香港经历已经太多了，对中共政府来说还不够吗？那么他而且呢也提到，就是说由于中国共产党统治啊，香港近百万人选择离开，很多人申请英国的国民护照啊，而且移民，还有一些人呢是选择前往台湾、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等地方去避难。他就说呢，香港的现状是非常糟糕哈。那如果在香港犯事，以前呢是可以请律师庇护的，但是反送中条例规定呢，中国大陆就有权把这个嫌犯直接带到大陆，不可以请律师，家人也没有办法探望，直接受审。所以他就是对这些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感受哈。他说但是呢他觉得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给他打视讯电话说你是港独，他觉得很好笑，他说他说那些朋友看到的才叫假新闻哈。所以他说现在香港很多有钱有房的都卖掉房产移民别的地方，有钱的跑了，没钱的也想办法要跑，现在呢他们都不想待在香港了。
就是说现在中共政府什么都管制，他不想要待在香港，所以他说那现在呢生活在美国好不容易摆脱了中共当局的管控，有了自由，所以当然更不可能再按照中共外交部的这种要求去登记，然后把自己重新交到他们手里。那也的确是看到香港人他们的这几年来真的是有很多心酸。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香港呢，他是经历过了在自由的环境和人权受到尊重的环境下生活的这种经历哈。那相对于之前我们有分享，有一位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位先生嘛，他就说啊，我肯定是要如果有人帮他做这个应用的话，他会去登记的，认为中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故乡哈。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虽然是已经是生活在美国，他把美国当作是他赚钱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就可能我觉得没有想到说为什么美国可以让他这样可以赚更多钱，可以很自由的生活的根本理原因是什么。但是呢他当然我觉得很理解啊，中国是他生他养他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这位那个刚才说的是叫 Jason 嘛哈，他这个化名就是没有把这个中国跟在统治中国的那个政府啊分开，那个政党分开。他的对于中国的感情，那个是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理解，而且甚至有同感的地方。但是呢统治那个国家的政府现在是说，你生活在美国，我也要来管你的资讯，你要把你的个人资讯都要给我。他居然觉得说没有关系，而且会想要去配合哈。这个真的跟生活在有曾经生活在人权自由的香港的人，他们的感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
那像最近呢，台湾就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最近有一个中国的维权人士，他是每一次在到了六四，他都会公开发表言论去纪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叫做陈思明。那他呢是跳机了。就是说，只是说跳机是比较夸张，但是呢，就是他逃离了中国之后呢，他先到了老挝，然后后来偷渡到泰国，结果后来呢，他感觉泰国也不安全，所以呢，他就 他就订了一个机票，是从泰国要到飞广州，但是呢，中间会转机在台湾。那他在转机的时候呢，他就直接就是滞留在台湾的机场了。那台湾的媒体呢，就是都说他这个是跳机，然后呢，现在是呼吁台湾政府不要把他遣返回中国去，因为呢，他就讲了一些他的经历，就是说。之前他发表六四，常常都是被拘留、被旅游。那这一次他为什么决心要逃离呢？是因为他不只是被拘留，他还被精神病院，就是他那些公安就要求他到精神病院做检查。那他觉得非常的恐怖，因为他就是说，去你们指定的医院做检查，我没病都检查出有病来了。那如果他在那边待个两三年，这些人格的摧残、尊严的蹂躏、人身的威胁。他到时候他没精神病，到时候也有精神病了，所以呢，他就说他决心要逃出来。那他就现在呢，他现在是在台湾的机场滞留。那台湾的陆委会也已经介入在帮忙厘清这件事情。那他说他最终呢是希望能够到美国或加拿大去申请庇护的。那为什么最终想要到美国、加拿大呢？也是因为台湾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难民收容的政策，那跟一些国安。的国家安全啊，等等的也是有关系，所以就看到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在逃离中国的情况下，就是跟刚刚的那个新闻呢，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又长臂管辖到美国来，就这个也是有很有关联的。
那如果说他要留在台湾哈，有多容易，或者说有多难呢？
定居在台湾呢，我们就发现，我查了一下，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现在呢，有之前台湾有一些例子，就是也是逃离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包括维权人士跟法轮功学员，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呢，台湾是有收容过9位这样子的人。那当时呢，台湾政府是通过专案许可让他们居留在台湾。但是呢，这个也不等于是定居。那这样子的专案许可的居留呢，只有3个月，就要不断的延签，不断的延签。那这些人呢，是到了2014年才得到长期的居留权。那所以有人是等了6年，有人等了11年，而且他们的情况还是特例。台湾那边还说这个只是专案，他们是很低调的，因为没有相关的法令，所以其他情况是不会比照办理的。那就想说，为什么会台湾没有这样子收容难民的机制呢？那我查了一下呢，发现会造成这样呢，也是因为台湾现在特殊的这个国际地位。因为现在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什么也不是，所以在有这样的外交困境，那他们如果要去寻求联合国的难民署的协助，做一些难民资格查证、难民接收跟遣返，都会受到阻碍。那在查证身份有困难的情况下呢，台湾又要怎么去自保？因为之前也有一些案例是有一些中国人就会冒充民运跟维权人士，想要蒙混进入到台湾的，所以台湾这边呢也是在国家安全上也是得谨慎。那加上呢，台湾政府的任何表态又可能都会有一些政治后果，会遭到这个中共的报复啊等等的。所以就看到说，台湾的这个难民法规在这上面不成熟的原因是在这边。那包括刚刚提到的说，这个香港的反送中国安法之后，很大批的香港人选择到台湾，可能是通过到台湾读书啊，或者是投资的方式想要到台湾定居。但是呢，后来他们发现很难留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像说。就是虽然人是暴增了，就可以看到这几年呢，到香港居留的台湾人是暴增，但是定居的一直都是维持在1000多人，所以他们后来很多香港人，他们就觉得说没有办法，他们还是得想方设法到其他地方，像是到英国啊，到美国，那就看到说，那其实呢，很多香港人就会抱怨说啊，台湾怎么这样子，就是没有心想要收留他们。但是呢，其实呢，台湾政府也是有难处，因为呢，台湾就是没有完整的移民政策、国际地位的关系，那导致呢，政府人员在执行上面留白的空间很大。然后再来呢，我看到一个专家分析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香港人以为到台湾是可以移民，但是严格来说呢，应该是涉籍、涉户籍，因为在没有修宪的情况下呢，法律上香港人也是国民，只不过没有户籍， 所以就是看到这些，就是非常的，是非常蹊跷古怪的事情。那其实呢，也都是因为，就是一切都回归到可能中共政府的压迫吧，所以导致于说大家好像这样四处逃窜，没有地方待，然后就连台湾他们要处理起来也很困难。就想到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很多呢都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也是算是做个总结吧。
对，所以呢，也是要来理解啊，这个台湾政府的，他在这方面的难处，同时呢，也跟我们也都去了解一下这个最根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也是对我们来说呢，是不是会更加的珍惜啊？我们能够来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对移民真的是非常的欢迎。那么目前的情况之下，目前的政策呢，却是对非法移民哈，是敞开大门呢。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其实呢，确实是有很多担忧的。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啊，讲得非常大，但是呢，也是希望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各方面的介绍。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说您讲讲您的看法。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就要到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呢又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而且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新田和雪梨呢在这里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周末愉快，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